作，是从这个启示录来看两个妇人，两座城。我们来开始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昨天看到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主耶稣来第一次是好像一个羔羊，是怜悯来拯救。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是愤怒的羔羊。我们把握我们的机会来知道我们福音要得救的人数，神要我们把这个福音来传开。我们求神你今天下午借着你的仆人陆大宁长老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话带给我们，激发我们爱主，每一天警醒的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将请陆长老。
好，感谢主。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已经是对圣经已经比较熟悉的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这一堂这两个钟头会比较要动点脑筋，比较深一点还好没有安排在1点2点钟，我相信你们都会睡着了。好，这个是关于启示录里头的，但是平常解释启示录大家都忘得很，其他的方向譬如是前头七个教会，或者再近一点就是到达了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灾害，然后最后就进入了一些敌基督，最后就进入新天新地，大概都朝这一条路上走。那我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另外一条路，不太人家去注意的一条路，就是启示录里头提到了两个妇人和两个城，而这两个妇人跟这两个城实际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而启示录给他做了一个结尾，所以照理说应该很重要了，对不对？你读完整本圣经，你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感谢主，过去给我这十几年将近20年，当然我研究这个预言方面研究了40年，但是过去一直没得到这样的启示，也这个只是过去10年中开始突然有一个，我过去也是神带领我是一个中贯的，就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条线下来的讲解。平常我们讲道，在教会里的讲道，每个主日讲道，我们是横着讲，很少会把圣经直的讲但是感谢主，在看这一段这个整个启示录的讲解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讲解，而这样的讲解是要回到整本圣经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好，我们就再集中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头等于是把前头的开场白跟前头七个教会和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过去之后，在中间当然还没到达后头，从号碗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插曲进来。这个插曲进来的时候，从12章到22章，22章是结尾，这一段讲出了这两个妇人和两座城的奥秘，而且这两个奥秘是全本圣经在这里做了一个结束好，启示录里头的两个妇人和两座城是一个对比，要明白这两个妇人，你必须要明白整本圣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给各位启发的就是你回到了你过去所念的整本圣经，给了我们看到 另外两座城，这两座城有名字，而且你也要回到全本圣经去。一个城叫巴比伦，另外一个城叫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两个城又是一个对比。那跟这两个妇人有什么关联？啊，好，我画了一个表给各位看，啊，这边城的名字顶上分成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啊，然后建造和它一个代表。按照启示录讲什么，在过去整个的历史里头，这他们是代表什么啊？好，你可以看到巴比伦是人造的城。你们如果在创世纪里，是谁开始创的？跟巴别塔有关系。哎，第一个，我们中文翻译巴别塔已经把我们弄错方向了。你要看它原文，它的原文就是巴比伦城的塔。我们另外把它翻了一个名字巴比，其实它原来文的话是巴比伦城的塔，啊，所以是这个城里头盖了一个敬拜假神的塔，啊，所谓的通天塔啊，所以我们变成巴比就好像完全不同了啊。实际上是，所以在创世纪可以看出来是宁禄造的，宁禄造的第一个城叫巴比伦，第二个城叫什么？如果看英文可以看出来，但英文呢又跟现在的英文又不一样，音相同，写的字方法不一样。你如果回去，今天我们不再讲解这个。第二个城叫 Iraq， 跟那个的拼法跟现在拼 Iraq 的方法不一样的拼法啊，那个是用 E 开始，现在是用 I 开始啊，但是音是一模一样。所以当这个伊拉克复国的时候，他过去历史上是什么国？巴比伦。他灭亡之后到达复国的时候，巴比伦被谁灭掉的？我今天要给你们动点脑筋了啊！读了圣经也，这个圣经的整个历史必须要懂得一点啊。马代波斯就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 OK， 到古列王的时候就是波斯帝国了啊。那波斯帝国被谁灭掉的？希腊帝国，就亚历山大 OK， 说实在他亚历山大还是波斯帝国最后那个王的女婿呢，对不对？哎，有的时候读圣经啊，要读进去历史，读进去历史的时候还要把一些关系弄出来，因为他娶了最后那个波斯王的女儿，是那个波斯王的遗族啊。有些人点头啊，很有意思。你要把这些人类整个的历史摆进圣经里头的时候，你会读的圣经非常有兴趣。我在我们教会教完这一个圣经历史学，就整个的旧约讲过去之后，我发现我们教会一窝蜂都去看旧约了。以前看的枯燥无味，反而后来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跟我们过去的历史是息息相关啊。好了，明天我跟你们在讲中国人对跟神的关系之后，你们大概对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也要重新的要念一遍了啊。好，我不管了，说实在很有意思啊。我过去若不是来美国的话，我过去在国内我很可能就是读历史地理的，因为我对历史地理从小就有兴趣。但是当然我对 science 也有点兴趣，但是来美国的话，人家就想你到美国，你不念这个科学的话，你就没饭吃。确实，我念历史地理，我在这边也没饭吃了，所以我就念了科学方面去了啊。所以，但是神也很有意思，在我这个工作的期间呢，不但念了神学，在神学方面，我也集中在历史方面啊，因为我发现预言跟历史 有什么分别？一个是发生了，一个是还没发生，是一件事情。所以你变成你去读预言，我对预言非常有兴趣的时候，我就不能不下功夫在历史上头。这两个没有分别，是同样一个名字，只是发生过的是你过去的历史，还没发生的是预言。那在整个在神的眼睛里头，这是一条线，懂了吧？所以这很有意思。你如果对预言有兴趣的话，你回去一定要看历史，因为它息息相关的呀。也可以看出来，当你把历史预言全部看完的时候，你不能不佩服人整个从头到尾，我们可以说他的历史，也可以说将来，全部都在神的手里头，因为神早就写的圣经上告诉了你，没有话讲啊。西方人，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糊涂了。从前开始写发明英文字的时候，把历史写什么 ？History 是两个字造成的 ，his story。而且那个 his 那个 h 是大写，我们中文翻成历史，对不对？但是在英文的话，神的故事大写的 h 就 his。神的故事，神的故事是我们的历史，也就是说神掌管了一切。所以昨天晚上我跟你们讲，不要担心谁当选美国总统，在神那边早就定了，只是我们要对神负责任，我们的那一票要投给谁，要合神心意，所以那一票是我们的事了。但是真正谁当选，那是神的事情。因为连甚至法老王都要跟着神的手走，对不对？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灭了以色列国也是神的手做的事，因为神要把他们早就预言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被俘虏走。所以耶利米早就在那里劝以色列人不必打这一个仗，你们干脆就跟巴比伦谈和投降，就属于他了。结果耶利米怎么样被以色列人怎么样，他是以色列人，下到监里地牢里头判国罪，我们要跟这个巴比伦要打仗了，你居然说了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他是神的先知，已经讲出来了，神已经把你们交给他们了。哎，你们回去看圣经啊，这都是真正的东西啊！你们把圣经看完，你们就知道，也就是先知所讲的事情，当事人可能会拒绝，想象不一样。但是如果他们真是在神的灵里头的话，他们可能会听。那场仗是不必要的打，因为最后还是把你灭掉了。但是你死了多少人才最后灭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看神的手在，所以我刚才讲嘛，西方人看完整个人的过去历史之后，最后就干脆历史这个字叫做神的故事，神的作为嘛，神的故事就是神的作为，神的手所做出来的。所以你这样子看的话，将来也是在神的手里头，只是这个世界在什么时候神说够了，该结束了，那就是我们要交账的那一天了，啊，好，我们中间停了太久了啊，我发现我没那么多时间继续要这样讲，否则话我跟你们讲几天几夜讲不完啊。好，那相对建造的新耶路撒冷是神造的城，啊，当然不是旧耶路撒冷，这是讲的新耶路撒冷，这是讲的在启示录里头的。好。在巴比伦，他的代表是代表在圣启示录里头代表一个淫妇，新耶路撒冷代表新妇，啊，一个淫妇，一个新妇，所以这两个妇人的代表，在启示录里头叙述这两个妇人的情况，啊，然后比较这两个城市的状况，啊，在历史上。从头到尾，也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两座城是一个敌对的状态，在整个的历史他们就是一个敌对状态啊。所以 这个是两座城跟两个夫人，我用图先给你画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先介绍第一个妇人。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有一个奇妙荣耀宇宙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是不是宇宙性的，对不对？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啊。在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七节里头。第二个点，在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也启示了一个妇人，在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这个妇人至终乃是奇妙美丽的心腹，与神相配，做神的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有人画出来的图是这副样子，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好，在十二章一到十七节就出现另外一个 奇景啊，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就刚刚我们就形容的那个，我现在就把他这个以色列这个启示录章节念给你听。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跳过一些节往后头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她生产前头讲到她怀孕的状态啊，疼痛的状态，到最后她生了，她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管辖，或者说在原文说是牧养啊，万国的，他的孩子就是这个生的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是结尾的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哎，他是指示带你去看羔羊的妻。有人今天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新娘，你到那边看的一定是多美丽的一个女的。结果天使带他去看神的心腹，那一定是很漂亮一个女的。结果一看是什么？一座城，啊，那座城是从神那里降下来，而且讲了他的名字，圣城耶路撒冷。好，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来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好，这里形容那一座城里头是不用日月光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荣光在那里，而且羔羊是那个城的灯。灯要放在灯台上，那灯台是谁？灯台是这个城，对不对？那这个城又是谁？是羔羊的妻。而羔羊的妻在，我今天没有时间往那边讲啊。我相信在你们平常讲道里头也提到过，羔羊的妻是什么？教会。OK， 你看到这一个城的荣耀了没有？好。 有些人会搞糊涂，如果他没看这个东西，不能断章取义的啊，你要整本圣经看下来的话啊，地上的君王，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地了，因为在之前我们看的是什么新天新地了，懂了吧？已经进入新天新地的，所以这个地上是指的新地的地上的君王，在新地里头还有列国，如果你们往前头看的话啊，这个列国我今天是没有时间给你做解释的啊。我有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在这个圣经里头几乎是全本圣经最后，我给你看，我今天没有时间会跟你讲解啊。你们看到了这个图表，我今天不做讲解，这是我教末世论里头要跟他们花几个钟头去做研究的。 OK， 看到最后这一边吗？我要你们看最后一边，中间都不用管了啊。新耶路撒冷城是在新天新地里头，然后还有一个叫城外，城外中间有新列国，而且还有一个很从来没有人讲过的，我现在特别开始有一个主题，但是今天也没时间跟你们讲，叫做哀哭切齿的地方。很多人搞不清哀哭切齿到底在地狱在天堂，哎，没有什么天堂地狱这个名字。 OK， 问题那个哀哭切齿是在黑暗里。你刚才看了那一张图，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图，我等等回去给我们那个启示录里头，列国可以在城里行走，但是你看到启示录最后22章的时候，有在外头的城外的有一群人是不可以进城的，你不能进城的人，你就没有神的光照在你那里，对不对？所以那是个黑暗的，是哀哭切齿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那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基督徒里头很多人，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最后丢在城外的哀哭切齿的黑暗里，就是那个地方。 OK， 好，那另外叫做硫磺火湖，那是大家决定不想去的地方啊。好，我们现在就回来，再回到我们刚才断掉的地方啊，因为这些东西我要讲下去的话是有好多个钟头要讲出去啊。好，刚才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那就是刚才我给你看了一下那个图，就是有地上，就新地上有列国啊，有很多的人他们住在新地上，新天新地的新地上，但是有一个城叫新耶路撒冷，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羔羊的妻是代表教会，将来我们如果是属于神的儿女，很多人就搞不清啊，说我们将来与主一起做王，做王有两个情形，一个在主耶稣掌管现在我们这个地1000年的时候，那个千禧年里与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啊，那是第一批的。第二批的是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那个城相当的大，长宽高都是4000里，那里头我们是神的儿女身份，整个那个城是教会，但是那里头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你今天如果是康熙皇帝的儿女，你是什么？你是公主，你是王子，你还可以分封你做什么王出去啊？那个时候我们才是与主一同做王，永永远远。 OK， 要搞清楚这一点，今天也不在我这个范围里头讲啊。这要讲起那个东西的话，因为我教神学的话，最后末世论里头光这一个题目我教20个钟头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讲，因为神学的课程有一定的，所以这些东西我有的时候还不能讲啊。好，我们现在回来这里头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列国的荣耀尊贵都要归给那个城，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想，你如果在那个城里头，我们将来如果在那个城里头，那是我们多么向往的一个地方，是神的儿女才能在那里头啊。那关于城外的列国是什么人，那等到这需要另外一个大题目去讲了啊。好好，我们现在看了第二个妇人，启示录十二章和二十二章之间有另外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叫做大淫妇，在启示录里头都讲了，这个罪恶的妇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在十七章一到六节里头提到。第二，这个罪恶的妇人与政治地上的君王关系密切，而形成了一个奥秘的大巴比伦，那也是一座城啊，因为大巴比伦是指的一座城。这个是画的图，这个妇人骑在七头十角兽的身上。好，在启示录十七章里头我们看这个妇人怎么讲的啊。我就是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的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那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感谢主，我过去这么四十年研究这个预言，最后二十年里头开始教这预言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预言不能乱解，最好的解释是神给你解了，神的话，神把你解出来。所以很多地方你要抓住神解释的那个重要点。所以这里怎么，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要将那女人和驮着她的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神已经把这奥秘告诉我们了，我们常常没有看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什么？你所看见的那个兽，就是驮着这个女人那个兽，七头十角兽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到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你知道吗？当初一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从天主教脱出来的时候，在新的神学在那个时候一解释，就说这个女人是天主教啊，所以敌基督要跟教皇有关系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了这一点，那个所做的那七座山啊，前头讲有城嘛，这里没讲城，只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又跟城有关系。那好了，一个城坐在七座山上的，罗马坐在七座山上，所以罗马城的名字是，所以他那么时候马上就出来了解释，敌基督跟罗马有关系，而罗马跟教皇有关系，所以就变成敌基督是天主教的教皇。如果今天我来跟你时间教四十个钟头的末世论的时候，你的观念就整个改了。不过今天我稍微只跟你这两个钟头，我也可以叫你稍微改一点 啊，详细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讲详细的。那个观念后来我学神学的时候是这样教的啊，我出来之后我还跟人家教去讲课也用这样讲，20年前我就发现不对了，10年前我已经决定的是错的。哎，如果今天你去读天主教的神学，如果说他们的天主教神学讲到最后敌基督是教皇，那天主教还得了，大家都离开了，他们也不用学他们的神学了，那天主教今天变成什么了？所以呢，你仔细再去看那个讲法，是因为我回到之后再去调查，我们中国人大概在我那时候学神学的时候，我是84年到94年这10年学的神学，我的老师们都是有名的，像陈继明啊什么，这些都是有名的老师教导的时候，那他们学神学的话都是五几年六几年的时候，而且都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或者什么这些地方出来，你再追回到那个时候的神学观念，达拉斯神学观念也是从英国过来的啊，最早的创办那些人都是30几年过来的，那30几年的那英国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观念就一直停在马丁路德后革命之后所产生的神学观念。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天主教是很糟糕，教皇是天晓的，要不然怎么会开始改革这个宗教革命？所以那时候一窝蜂，根据那时候的情况是那个样子。但是今天你再仔细去看，我稍微跟你做一个结论好了。今天整个离开那一个女人的宗教，不是天主教，是接管罗马帝国的，而且是接管东罗马帝国，因为西罗马帝国早就灭亡，在公元500年的时候就被这个德国过来的这日耳曼民族灭掉了啊，但是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而且创立东罗马帝国的是谁啊？君士坦丁是第一个信基督的罗马皇帝，他因为是军人身份，他最后因为在亚洲的战争来向他国王报告，来回来去太慢了，所以他认为他是军人出身的这个将军最后做了罗马皇帝，他就准备住到前线去，所以他在土耳其盖了一个新的这个皇城，在那个时候起名用了他的名字啊，叫君士坦丁堡或者康斯坦丁堡，后来伊斯兰占领之后就改了名字变成伊斯兰堡，就今天你去看的在土耳其那很有名的那个啊，所以他们这个帝国一直传下去，为什么后来叫东罗马？本来是一个罗马，只是皇城搬家了，真正的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不在罗马了，皇帝搬家了，所以搬到那边去，后来因为再传下去儿子被往下传，这两边已经开始分家了，本来他走的时候把罗马那边交给他弟弟去管，但是皇帝还是我，整个罗马帝国是我跟着走的 OK， 但是到后来两边都到了儿子辈，而且最后主要的分家就是两边的信仰有一点偏差，在解释圣经上头，所以后来这边就变成叫做东正教，就东罗马这边叫东正教，那边留下来的叫天主教 OK， 是你要把历史这样的回来你就知道这两个后来就是因为宗教的这样分离，两边就越来越独立，就最后是东罗马西罗马，但是西罗马没有多久就被灭掉了，灭掉之后等到野蛮人都被赶走之后，诸侯独立了，就没有帝国了，从此 灭亡之后就没有这个帝国了，就变成了很多的诸侯各自独立了，所以你最后出来有西班牙有英国有法国有德国有意大利什么，这些国家全部都是诸侯一个一个独立出来了 OK， 所以没有帝国了。而东罗马帝国还存在，从君士坦丁一直下来，在历史上如果你搞不清的话，东罗马帝国另外一个名字叫拜占庭，听过这个名字了吧？拜占庭他们一直存在到公元1200年，是刚才西罗马已经在公元550年就灭掉了，而这个东罗马到1200年的时候，你可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因为伊斯兰越来越厉害了，所以他们守不住耶路撒冷了，所以才跑去西边求救。西边已经是教皇了，啊，教皇又想巩固他的权力，哎，可以响应这个求救，就指挥这些诸侯国家，你们每个人都派军队来帮助东罗马能够收复耶路撒冷，这就叫什么十字军东征。哎呀，你要把整个历史要连进去啊！你连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东征中间很多故事很有意思啊，今天讲不完了啊。七次东征完了之后，最后一次是什么？英国狮子王理查，这也是跟罗宾汉故事连在一起了啊。哎，你要把很多故事连进去，很有意思的。把罗宾汉 连进去，那是最后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好，我今天时间必须要往下了，否则我今天讲不完了，跟你们要尤其讲故事呢更有意思了。好，你就晓得到公元1200年的时候，东罗马还存在的，他已经进入困难时期，他一直在跟伊斯兰教打，最后十字军七次之后不再帮他了，没人再来了，所以东罗马一直混到了1500年的时候正式被灭亡了。接管东罗马帝国的是伊斯兰帝国。好，我们继续下去看啊。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看到是讲到七头十角兽，神要告诉我们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指到这一个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啊，而且可以想象到那七个头是七座山，啊，然后还没完，你再继续看，又是七位王，啊，当然那时候他们又在解释了罗马的头七个王，啊，那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解释的。好，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给了那个兽。所以你往后头看，哎，这个不同了。这后头讲的，在后头其实的解释都是一样。你不管说那个宗教是谁，最后的解释都出来了。最后的那一位就是敌基督出来了。那十个王就是十个敌基督的同盟国，把权柄荣耀全部给了这一个最后的敌基督啊！这就是最后圣经的结尾啊，就是说在还没到达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中间在十七章一直形容到这个最后的世界的结局。好，在十七章里头结局最后你们可以看，他们就刚才讲的这十个国跟那一个最后那一个出来的那一个领袖，他们与羔羊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整个的过程，他们的目的是干嘛？这过去讲的这七个头是又是七个王，然后最后一直到达最后十个角是十个王，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历史，而且是讲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哦，这又跟无底坑有关系了。 OK， 那他们这整个的过程呢，也就看到好像是整个过去的历史，这些呢他们是要与羔羊征战，所以最后出来是叫做敌基督。实际上也可以看到这个约翰一直在讲的敌基督的灵已经存在世上， 也就是说从创世开始，不是，就从有人类开始，因为敌基督是人，从有人类开始就有一个灵在那里操纵整个人类，是抵挡基督的。 OK， 但是一直到最后羔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的羔羊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淫妇是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着淫妇。哎，刚才是讲那个淫妇是骑在七头死角兽的身上，这里看到最后这个淫妇的结果是那十个角跟那个兽，就是兽是指的敌基督，必恨这个淫妇，骑在他身上的淫妇。等于这个淫妇开始的时候是利用了，刚刚我们已经讲淫妇是一个宗教，所有这解释都对的啊，不管你是早期的解释是天主教，跟我后来跟你要 解释这个是伊斯兰教，都是一样，是代表一个宗教。但这个宗教呢，是要骑在这个七头十角兽的身上，等于是个互相利用。但在这里你会发现最后的时候，在七头十角兽就敌基督跟他十个同盟国必恨这一个宗教，使他冷落刺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啊！所以最后是这个宗教跟这个政权统治世界的这个敌基督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最后是反过来了啊。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了那个兽，就是讲了那十个国，最后把自己的国都给了那个敌基督，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那个女人，就是那个被互相利用的那个女人，最后被这个兽给踩到脚下去的，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刚才已经讲了，他的头上有什么？奥秘灾大巴比伦啊。好，我们看到大淫妇的结局。拿着七碗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来这里，我要将坐在众水之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你所看见的死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刺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到十八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要被那淫妇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也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豪就富后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一时之间啊，在圣经上如果你看原文，一个钟头之内，所以这么大一个城，一个钟头之内就没有了啊。好，到十九章的时候，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是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夫，并且向淫夫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夫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我稍微给各位给一个概念啊，你看到刚才的新耶路撒冷谈到是羔羊的妻，然后你仔细进去看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形容它简直是黄金是街道的，这一个城墙是什么碧玉装做的，对不对？城门是珍珠的，对不对？但是他又告诉你长宽高是多少，表示它是不是真正存在的一样东西呢？是真正存在的，要不然何必告诉你长宽高，对不对？但是你再仔细看，它又是羔羊的妻，又是神的光照荣耀照耀，所以你 整个再一看，它又好像是一个灵界里头的。说实在，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头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物质现在这样的身体了，我们将来有一个身体叫荣耀的身体，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那个身体我们为什么叫它荣耀的身体？因为复活的那一天，主耶稣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是在门把那个房间里头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 OK， 因为他们怕外头人来抓他们，所以关得紧紧的。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突然出现了，哇，他们吓一跳，第一句话什么？你是不是鬼？是不是魂啊？对不对？门窗关得紧紧的，突然在我们中间出现。但主耶稣说，你们在桌上吃的饼跟鱼拿来吃，在他们面前就把它吃了。哎，那这又不是，对不对？那应该是真正的人，对不对？但是你实际上看，在很远的地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谈话的时候，也是当天的事情啊。照理说呢，要走了很远的路了，那主耶稣又可以在那么远的地方 又突然出现。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那个身体不受时间、不受地方、不受空间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我们地上神所造的物理学里头，他是超过了那个。所以只有那个身体可以到神那里去。因为你今天看这个宇宙有多大，哇，现在那你去看那个哈勃望远镜出来之后能够看到的都有几十亿光年，还几百亿光年呢，对不对？几百亿年，做光都要走几百亿年，你想这个宇宙有多大。那好了，我们今天到底是做光走还是做火箭走啊？所以你就知道了，那是神所造的。真正你到达那个荣耀的身体之后，你不在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里了，你进入另外一个，只有那个身体神所给你的可以看得跟地上一样，因为他可以在使徒面前又吃又喝的，还叫他们伸出手来，你们来摸我的手，对不对？所以跟地上人是一样的，但他可以穿墙，也不用穿墙了，他是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也可以在他们中间突然不见。OK， 所以那个身体是超物质的，不是这个宇宙的，只有这个身体可以到神那里去。而圣经上讲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也就是那个世界，神所在的那个世界在我们的中间是无所不在的。这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因为学科学嘛， 又学了神学的那一段时间，我又喜欢去跑 Caltech 去学这个第几空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学的时候早就已经到第九空间了啊，第五个空间已经证实了灵魂存在，到第六空间的时候已经证明神的存在， 再往下去，我在那个时候学到 第九空间。后来我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我再去看，我再问他们 Caltech 你们现在多少空间了，他们说已经学到十几个空间了、啊、就是一个空间。最后5年前我在看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物理学家，是一个女的，她得诺贝尔的时候这个空间已经叫 N 度空间，无限制的一个空间出来了。哇，你知道那个每一个空间跟我们有多远吗？没有，就在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真是讲起来，神是无所不在，神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你学到 N 度空间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不是地上人的智慧在可以去学的了啊。好，这个就太奥秘了啊！你们如果学过几度空间的人再来跟我谈。好，我们再往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第18章的时候，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的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巴比伦在历史上也在我们圣经里头开创在创世纪第11章里头的巴别，名字叫巴别 OK。 而耶路撒冷开始在创世纪第12章，两个字，第11章跟第12章这两个城在圣经上都出现，是亚伯拉罕与撒冷王，撒冷这个字已经出来了，后来叫耶路撒冷啊。亚伯拉罕是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你记得撒冷王是谁吗？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圣经上我们读完了之后代表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因为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了，他说无主无主，没有宗谱的啊，就你追不回去他的，所以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两座城在创世纪里头就已经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城与这个与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是在一起出现。耶路撒冷城与巴比伦这两座城总是相抵触的，在整个的圣经上啊，至终从巴比伦来的军队毁灭了耶路撒冷啊。实际上这中间我还跳了一个，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从哪里出来的吗？从乌尔，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城啊，巴比伦城。他神叫他搬到哪里去？到达迦南地。他去了那边没多久就发生了什么？四王五王的战争，记得吗？在创世纪里头四王对五王，那五王是在这个迦南地的，四王里头你去看巴比伦来的。OK， 那四个王征服了这5个王的地，那是很凶的。结果5个王打不过的这一个国，这4个国，这个亚伯拉罕只带了他的家丁，而且还特别讲出328个人，没有几个人呐、啊、可以去打5个王的军队都打不过的，他居然把那4个王给打跑了。所以把他的侄儿罗德给救回来了，而且拿了一大堆那4个王掳走的财产全部被抢回来了。所以他拿回来之后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是谁？麦基洗德，那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所以你看到这一场战争我叫做世界第一场世界大战，在这个之前没有这么多国家一起打仗的。OK， 所以第一场世界大战记在圣经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的得胜是一个奇迹，对不对？ 300多人可以打败这个五个王打不过的那个四个王军队，他300多人就把他们打败了啊。然后来迎接他的是谁？麦基希特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在那里迎接他，而且第一个就看到亚伯拉罕把1/10拿来奉献给他。所以你可以从创世纪一开始你已经看到了整个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过程全部都出来了，不是到最后才蹦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都存在。好，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跟你讲另外一个图，我画了一个图，你把圣经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敌对神的啊，两部分。然后这两部分如果有人，我好像在那四本书里头其中有一本写过啊，是用两个河、两个地和两个城和两个殿代表的啊。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写这信息写的是二城二地二这个两二殿啊，很有意思。一个条河是叫做伯拉河，因为它流过巴比伦，一条河叫做约旦河，是在耶路撒冷外面流过的啊。像我们受洗，还有一些人讲究一点，跑到约旦河里受洗，因为当初施洗约翰什么给施洗的时候都在那里，所以他们就等于说那条河叫圣河了啊。好，这两个河所流过的地，一个叫示拿地，在圣经上是代表罪恶之地，另外一个流过的地叫迦南地，代表神应许之地。然后在这两个地有两个城，一个是叫巴比伦城，一个叫耶路撒冷城。然后这两个城里头有两个殿，一个叫巴别塔，一个是叫做圣殿。你把这个整个过来，你很有意思的图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边巴比伦，这边示拿地，这 最恶的这边，神呼召了一个人亚伯拉罕搬到了这边来。这代表了虽然过去整个的圣经历史代表了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得救，神把我们从罪恶之地叫我们迁移到应许之地，这是我们得救的过程。而且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在这应许之地，但是最后当离开神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就看到示拿地这个罪恶之地的军队就过来把以色列这边打败了，而且甚至把他们俘虏回去到达示拿地罪恶之地去。当他们悔改认罪归向神的时候，神又把他们 放回来到应许之地。这是过去的历史，也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过程呀，很有意思。今天也不能讲这个了啊，我们继续往这边下头讲。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出来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之间就一直有这个敌对的关系。因此旧约的整个故事就是这两座城的记载，这是我们整个旧约的故事。这个记载之后，新约启示了这两个妇人，就是这两座城就应验在最后启示录里头。启示录17章说，你所看见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这个大城在启示录里头叫做大巴比伦，是代表罪恶。然后那是地上的大城，然后有个天上的大城新耶路撒冷，是代表圣洁的，因为在那里称它为圣城耶路撒冷。好，这个巴比伦是一个淫妇，你可以看出来是叫做离开真神的宗教，因为你只有一个丈夫，但是你这个女的如果有一大堆丈夫的时候就是什么淫妇。 OK， 所以离开真神，真神只有一位，离开真神的那个宗教叫淫妇。好，这个天上耶路撒冷呢是指到羔羊的妻，在圣经里头讲到是教会。好，我们再往下去，巴比伦这个名字是来自巴别 啊，在创世纪十章的十一章里头，意思是纷乱的意思。在原文里头，圣经中提到巴比伦超过了280次，哇，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头280次。圣经预言他在末世将成为世界的首富，可是他的道德是败坏淫乱不堪，而且恨透了以色列和圣徒，想要驾驭七头十角兽的兽，他想骑在七头十角兽的身上啊！而且七头十角兽是最后指的是末世的敌基督，但是最后敌基督要反过来把它毁灭掉。这个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就是说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意即就是将来世界众多的人民国家和民族都要受制于他。敌基督最后出来的时候，他是统治整个的世界，他出来的时候将倾倒众生，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他与世界政治的 政权勾结，意味着宗教跟政权最后是结合在一起的。 OK， 目前为止宗教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伊斯兰教。他所有他的国家都要听伊斯兰教的，政权跟这个宗教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伊斯兰是只有一个跨世界各国的。哎，很多人搞不清哦，我跟他们搞讲的时候，他们最后才说哦，还这么样子。我们一直叫伊朗，你知道伊朗的国家的名字，你真正回去找他现在叫什么？嗯，答对了，他现在真正的名字早就在已经从1975年之后到现在多少年了，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伊斯兰共和国，他不叫伊朗，他叫伊斯兰共和国。而且整个当初侯明尼的观念，也就是后来整个我们叫极端了，他们叫做真正原恢复原来的伊斯兰教，就是回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是一个宗教。穆罕默德的时候，那是怎么样传他们伊斯兰教的？一手刀，一手可兰经，对不对？你信可兰经，我们都是兄弟。所以后来创立了伊斯兰这个兄弟会，是跨国际的，那就不分国家了，我们都是兄弟。但是如果你不服可兰经，我们就要替我们他的神叫阿拉征服你，就是刀啊，这是他们传福音的方法。所以伊斯兰后来发现这1000多年走歪了，不是原来穆罕默德的从阿拉所得到的这个可兰经的教导，已经走到一种好像这样子的，不是那么特别的。所以伊斯兰不是很多人说我们是和平的，哎，你在信他的教的时候是和平的，如果照穆罕默德的那时候创始这个教的时候所讲的，也就可兰经是当初他发出来的，大家的共同认识的，在和平状态是你信了这个教，我们是兄弟，是和平的。但你不信这个宗教的时候，我是要替我们的神要征服你的，就是他们的阿拉要征服你的，那就是战争。在征服里头，他们就叫做圣战，替他们阿拉打仗是圣战。你知道在伊斯兰里头，你信伊斯兰没有真正得救的把握，你不管行多少善 OK， 他里头有很多教你行善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得救的把握。只有一样，你一定得救，你为阿拉战死。所以你现在看，我们叫他们极端啊，叫他们恐怖分子啊，我跟你讲，在他们认为是了不起的人啊，为什么？他为阿拉死。哎，那你说伊斯兰教是不准自杀的，但是不一样，他们的解释，如果他爆了一个炸弹跟你同归于尽， 是属于战争，是圣战，替阿拉打仗，打仗里头就没有讲究。他们最好是说，你像恐怖分子的话，他们最好是拿着枪跟你警察打起来的时候，希望你警察把我打死，对不对？当我在那个之前多打几个人就是了啊。但是唯一不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恐怖分子最后拿着手枪自己自杀的，你看过哪一个没有？没有。包括萨丹胡森被俘虏的时候，被美军在伊拉克把他俘虏的时候，从洞里拉出来的时候，他手上还有一把手枪呢，他可以自杀的，他知道他出来一定死的，但他有没有拿手枪自杀？没有，因为伊斯兰教不准自杀的啊，所以你可以懂得他没有自杀的，他恨不得你开枪把我打死啊。好，我们又讲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的结合 OK。 而且发现大淫妇穿着啊，哇，非常讲究，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啊，他拿的杯都是金杯啊，然后穿的是紫色的衣服，紫色可以指是指的在当时那时候的是尊贵的王族，他的生活极其的奢华。然后他是什么？喝醉了圣徒的血和那位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所以知道这个宗教是专门杀基督徒的。 OK。以前大多数人解经家都认为巴比伦是大淫妇，是指的世界政权结合的，那个在那个时候是世界结合的，叫天主罗马天主教。但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天主教已经失去了对世界各国里首领的影元首的影响，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啊。今天的政教的势力与大淫妇最贴近的是伊斯兰教，因为他这个宗教是真正控制了他那个国家啊，而且是在叫做原教旨主义，他们叫做他们原教旨主义怎么样恢复原来的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时候的叫原教旨主义，那我们叫他们是叫极端，他们没有极端，他们是恢复了他们原来啊。我们不要忽略这个 ISIS 这个伊斯兰国被摧毁，其他伊斯兰的组织还将代替他。哦，我这个还没跟你们讲过，如果像李长老可能早就知道了啊。我当初那几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讲出来最后那一个十个国里头有三个角要被折断，要一个小角出来，那个是敌基督嘛，也就是说十个国里头有三个国被统一啊，最后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他统一这十个国里头的三个国。我已经讲出那三个国是哪里啊，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你们没关系，我已经过了休息时间了啊。好，我马上就管。结果我先跟你讲那三个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OK。所以呢在2014年，就是去年前年啊，2014年两个月里头，突然一个不知名的一个这个叙利亚的一个军队，这个地下的这种叛叫做叛军啊或什么了，就突然扩大起来，好厉害。最后在两个月里头，他打下了两个国家的一半，就叙利亚的一半、伊拉克的一半，被他打掉了。两个月的时间，哇，过去历史上没有这么厉害的国家，两个月里头打掉两个国家的一半，而且这两个国家是我讲的三个国家的两个。所以世界各国听过我课的人都打电话来了，陆长老啊，是不是他出来了？因为我讲的那个就是敌基督做的事情，他统治三个国家，那你突然两个月里头三个国家里头两个国家的一半不见了，就是 ISIS。 后来他一成立的时候他就宣布他是伊斯兰国啊，而且他叫做哈里发国。哈里发是什么意思？最后先知。可兰经里头一直等到最后世界要被 哈里发，就是他们的阿拉所派来的最后先知，就等于这个穆罕默德是第一先知，最后一个最后先知。那个最后先知要统治全世界，带领全世界归向阿拉，就这一位人，他的国家叫做哈里发。而这个 ISS 一开始就宣布他们是哈里发，哇，不得了！你想，这个影响了很多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人，如果相信这个就是那个人的话，就跑去投奔他。所以难�way他会有将近50,000的外国人自己花钱买飞机票跑到那里去替他死。什么叫替他死？哎，做他的军队出去打仗不是就会死吗？哎，哪有这样子效忠的，跟你的国家不相干的人跑去那里，中国还去了500人呢，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哇，好厉害，就是因为他宣布他是哈里发。那所以这些，我要讲多了，所以这些人马上打电话来，是不是他出来了，也就是敌基督出来了。我说他不是，因为你圣经你必须要全部都要合，我说有一个他不合，单一里形容的敌基督不是在70:7里头宣布了吗？你们如果读过70:7啊，最后那一期就是最后的七年，一期之内一开始是什么？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是一个和谈的开始。而你却发现这个伊斯兰的 ISIS 这个国是打打打杀杀杀，不是和谈的开始。所以他不是和谈开始的，不符合圣经所讲的那个最后那一个，所以他不是。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他们一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简直不得了的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他没有多久就要过去，因为他不是那个最后的。但是要小心，他不是，而且敌基督本来就是一个人嘛，本来就没有阿拉这个神嘛，都是假的了。那敌基督最后你要注意到，人会学人，这个会过去，你现在看差不多了吧，啊，他所占领的穆苏尔这个大城可能在 不过1-2个礼拜大概盟军就要收复了啊，所以他很快就这个国家就要过去了啊。所以我2014早就预言他不是，他就要过去。好，但是下头来一个你要小心了，人会学人，因为最后的敌基督也是人，他会学的。你成功的地点和失败的地点，成功在什么地方？你宣布你是那最后先知，大家所等待的，那他要抓住这个成功点。失败点，因为你是打打打杀杀杀，世界要和平，好了，你下头世界非常乱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乱七八糟的时候，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人，他是讲究世界和平的，他很多的和平方法跟你签了好多少约，甚至在签约里头还帮助以色列人在盖了一个圣殿。哇，你想呢，他最后可能诺贝尔和平奖都是他的了，全世界都拥戴这个人，不得了。而且他还会到今天晚上我会跟你讲，他解决世界经济问题，不得了的一号人物。这一号人物出来就成功了。而且他从哪里来的能力？因为神最后看时间到了，就把魔鬼撒旦从天上赶下来了。而这个魔鬼撒旦到看圣经上写的什么，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把他的权柄荣耀座位全部给了这一个人。也就是你的灵魂卖给我，我就是你的灵魂，两个合并的，他就是魔鬼撒旦本尊在地上。你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他可以叫火从天降下来。如果伊斯兰的教人说你是阿拉派来的，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哇，不得了，他做得出来，因为他是魔鬼撒旦本身本尊在他身上啊。我们跳得太远了，我们休息5分钟，马上回来，我这回来时间都不够我的了啊。好，我们就快点让大家有一休息时间。 哇，是不够我的，我现在才讲到第30个 slide， 我有105个 slide。 没关系，我们今天讲到哪里就是哪里好了啊，因为我中间给你们讲了太多的资料进去，那是讲不完的了。五分钟过了，我们开始吧。这个五分钟已经是七分钟了，现在我只剩下35分钟了，除非你们晚饭不吃了。吃这个吃饱了啊。好，我们就开始继续吧。好，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世界的历史地图啊，世界的历史。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丹以理所看到神给了他，虽然是给了尼布加尼撒，但是很奇妙的，实际上是给了丹以理，是讲出整个历史的过程啊。我们就知道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啊，哎，这个我们等等跳过去啊。好，因为我们等等还会再跟你们再讲的啊。这很有名的一个人，宜郎过去的总统已经下台了。OK， 在他没下台之前，他说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而且他讲的话，他说相信伊斯兰末日的先知，在他们阿拉伯话伊玛马哈迪啊，将返回统治世界。伊朗所做的是为他返回铺路，因为为什么穆罕默德那时候起来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军队帮他征服，能够把阿拉伯全部打完之后，那个军队后来继续的，穆罕默德死了之后还继续往耶路撒冷打过去，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先知是需要军队的。所以同样他就想到最末的先知，可兰经里头所等待的最末先知也需要军队，所以他说我们伊朗是为他做准备的。而且他们的国家一开始就已经起名叫伊斯兰共和国啊，就是准备为他铺路的。
伊朗在2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盛
好，这个总统伊朗的总统很有意思啊。伊朗是不是个民主国家？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我跟你讲，他总统是投票，全民投票选出来的，所以他是不是民主？民主，对不对？但是他的总统当上之后可以做所有总统所做的事情，唯有一个，他顶上是伊斯兰宗教的那个头，可以控制他，可以说 yes or no 啊，你虽然在做你总统所做的事情，但是最后的决定权是那个管啊。在当初革命的时候是 Khomeini， 大家都知道那个后来去世的啊。那他们现在比较弱，但是那个还是可以说 yes or no 啊。所以他这个国家到底是民主还是，就是说在宗教的底下他是民主，所以它叫做伊斯兰共和国，是这样的名字出来的。好，他所以有任期，他是从总统，他有任期啊，做了10年，任期下来之后下台之后选出来的这个比较温和一点的，没有像他那么极端的，而且这个选出来这个人不得了，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要问我他是不是了，因为他有点像。 OK， 好。这个是他下台前啊最后的一次演说，你们注意他所讲的话。
伊朗在2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圣城日游行活动，声援巴勒斯坦民众反抗以色列的行为。而时任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当天也进行了在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表示穆斯林世界的觉醒运动正在发展当中，这势必将会彻底毁灭以色列。
یه کلام میخوام به سیونیست ها و همیان اونها بگم، اونها الان به ظاهر خوشحالن، ما میگم تصور نکنید که فرصت نجات پیدا کردید، دوران زرخند و خوشحالی شما طولانی نخواهد
بود.
موج اصلی بیداری در راه است. به لطف خدا به زودی همه ملت ها نقشه های شما رو برملا و نقشه براب خواهند کرد. شما جایی در منطقه ندارید. شما تو منطقه ما و در جهان باد کاشتید، طوفان درو خواهید کرد. من به شما اطلاع میدم به خدا یک طوفان بنیان برافکن در راه است و بنیان صهیونیسم رو برخواهد کند.
خویمیه性的狂风暴雨 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圣经有讲出来。 OK， 好，他下台之后，这个人出来了，当总统了。而这个当总统的是跟活所有当总统不一样的，他是伊斯兰神学院毕业的。哇哦，他是一个宗教领袖，现在又控制政治领袖。 OK， 而且他是从前的哈梅尼的一个忠实追随者。而且你知道吗，他上台之后，过去伊朗那个总统达不到的他都达到了。最近你可以买到伊朗的石油了，为什么？开放了，对不对？他不但跟英国签了约，跟美国现在也签了约了，对不对？所以他蛮会签约的，很会谈判的一个人。 OK， 我没有说他是啊，不要误会了，只是说你现在会发现这种人容易被世界喜欢，这等于给敌基督铺了不少路。将来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什么是世界不喜欢的，什么是世界喜欢的，很有谈判能力的。好，因为但以理书说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好，我发现我必须得跳过一些啊，这些没有关系，我很快的过去啊。教会这个字是召出的意思，是延伸到征集或集会的意思，不但是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用史蒂凡也用到摩西召以色列人会众的时候称为旷野的教会啊。在你用英文原文去翻出来的话啊，然后。根据圣经明确指示，主耶稣降生之后建立起的教会，和主降生之前建立起的那一个，虽然我们不叫教会啊，在旷野被神呼召的那些人，最后当然是以色列啊，都是一个教会，说是一个上帝的家，一个圣殿，一个国度的啊。所以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指出来，所以你们要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造成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在以弗所书里头，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也早就提到了，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是指的外邦人啊，归并他们，在以赛亚书56:8。主耶稣也早就指示个门徒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在约翰福音10:16。主耶稣也曾经向我们宣告，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可见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也要加入属天的以色列国，并成为一个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来，因为从前 从以色列生，哦，这落了一个字，哦，从以色列生的不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作为他的子孙。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基督里都成了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妇人是代表主的圣洁的真教会，不但包括历代以来一切真基督徒在里头，也包括了主降生前历代的一切仰赖救主的人，敬拜上帝的众先祖和上帝的选民在里头。我们现在进入了启示录十三章妇人啊，在十三章的妇人，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痛苦中啊，妇人怀孕将生的孩子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虽然有别的不同的讲法，但你听完我这讲法你就懂了啊。她怀了孕是指的上帝第一代的儿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园里从上帝领受了有关女人的后裔。记得在那个对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神对他们夏娃怎么讲的啊？女人的后裔，而且你看到那个是单数跟复数啊，是指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将要降生为人，为我们战胜魔鬼的应许啊。当时上帝向人类发出了一个奇妙的应许，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要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此后亚当、夏娃及历代的上帝的儿女就一直在等待这一位人类救主的降生。历代上帝的子民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说明了是一种难产的现象，想要很快的分娩而这个迟迟不能顺利生下的一种疼痛呼叫的情况啊。姐妹们在生过孩子的大概都知道，在 产房那等待的那一段时期啊，疼痛呼叫的时候 那种现象啊。圣灵以此预表，从亚当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历代的上帝子民在罪恶的世界上或敌国的压制下极盼望救主的降临，来拯救他们一种痛苦呼求的心情。弥迦书里头特别指到，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就是启示录告诉你的，还有创世纪所预言的那个生产之难，在这里弥迦书在圣经的中间出来了。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原文是指的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去，他必起来，这指的就是那个救主耶稣基督，使得其他人都归到以色列，就真正的圣徒那里去了。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啊。所以这个生产的妇人要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各帝国辖制下的以色列人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向着这种痛苦怀孕痛苦的那种思念，急的盼望弥赛亚基督来降临拯救他们，而基督却似乎迟迟的不来，那么多几百年下来，以致他们在生产艰难中痛苦呼叫。好，我们就进入最这个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啊。另一个意象，在这个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出来一个意象，叫大红龙。在十二章里头，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星辰是指的天使，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在魔鬼撒旦的控制底下啊，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然后它被神摔到地上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就逃到了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就三年半 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天使长啊，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讲出来，圣经告诉你，那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他最后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在基督里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夫人，就是刚才疼痛最后生了男孩子的那个夫人，逼迫了。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了一载、二载、半载。刚才讲的1260天是同样3年半。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大龙的来历活动啊，在启示录12章3节到4节都讲的，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大红龙是代表撒旦，而且后面解释就是那古蛇，又叫名叫魔鬼，叫撒旦。红色蛇代表罪恶跟流血啊。七头的象征是什么意思？讲到它是7头10角。七头是指的撒旦在人类历史上特别利用的7个国家，为了刚才我们讲从创世开始就是要抵挡基督的，所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是要抵挡，叫耶稣基督不能降生的。魔鬼撒旦的灵从创世就开始了，叫抵挡这个救世主的出现，在这耶稣基督之前，耶稣基督之后，要抵挡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是这个七个头的整个的过程。OK，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抵挡基督的7个帝国。第一个埃及，你记得他们要把所有的以色列的男的婴孩全部杀掉，对不对？所以才有摩西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神有更他奇妙的方法，能使得基督继续能出来。OK， 第二个亚述帝国把北国全部灭掉了，他们几乎要把南国灭掉了，就整个以色列王国。结果西西家王最后不是悔改了，对不对？以赛亚一个祷告之后，亚述帝国的军队18万，一个晚上就死在耶路撒冷城外，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回去了。所以他们只是灭掉北边10个国啊，也就是12个族，10个族被挪走了啊，只剩下一个犹大啊。那你说还有一个族呢？另外一个是利未族，本来就在分在以色列全国的，是祭司的身份的啊。好。所以以色列国等于北国全部没有了，被亚述灭掉了，几乎要把这个国家整个征服了啊！最后你会看到南国最后被巴比伦灭掉了，也就巴比伦统一了全部这些国家啊。那巴比伦产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毁灭了圣殿，对不对？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神又用了这一个尼布加内撒王保护了神要拯救的以色列人啊，使得他们虽然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后接管他们的是马代波斯，就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那很多人说，哎呀，波斯帝国一开始之后就是古列王还蛮不错的， 把以色列被俘虏的一些巴比伦俘虏的把他们放回去，对不对？那你应该说他们不属于敌基督的，叫这些人回去修圣殿去，对不对？但他们中间你发现谁出现了？有个节，后来叫普尔节，是纪念什么？差一点以色列人全部被杀掉，对不对？是谁？以斯帖。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以斯帖记记载了这一个波斯王，因为那个宰相是个混蛋啊，差点把他们以色列整个民族杀掉，结果神用了这个以斯帖拯救了整个的这个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后来纪念这一个拯救就叫做普尔节，在圣经里头后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波斯帝国里头也有要整个毁灭这个救世主出来的这一条路。好，最后到了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打进来之后把所有这些又灭掉了，变成成立了希腊帝国。那刚才有人问我，就要特别要你们注意一下，我们想的希腊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希腊，错掉了。希腊帝国是指的以亚历山大进了中东之后占领了所有的中东，他定都哪里？巴比伦是他的首都，那叫希腊帝国。你真正的巴尔干半岛后来是马其顿帝国，不是马其顿国，根本还不能称为帝国。真正的希腊帝国是指的在中东这边的。亚历山大后来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分了四个国啊。那你可以看出来，在丹以理书最后记载了南王跟北王的战争，也就是亚历山大的最后四个国变成三个国的时候啊，这三个国里头真正讲只有一个马其顿在那边，连理都不用理他了。这真正这边只剩下两个，一个是伊朗一直到以色列这一带啊，还不其实没报道以色列，等于这个幼发拉底河的这边跟那一边是埃及为主的啊，叫南王。对以色列来讲，一个是北王，一个是南王，这两个是互相争，他们争夺的地点呢是在以色列，是他们的战场。所以耶路撒冷一下进入南王，一下进入北王啊。结果后来最后进入北王的时候，那个北王进来看到你们圣殿里头怎么没有东西啊，我们的圣殿里头都是神像，所以搬来很多神像。然后他有点对，就想把以色列给压制到底下去。听说你们献祭是牛跟羊，那我们献祭还可以用献猪嘞。哎，猪是对是讲是什么不洁净的，对不对？他们就把猪拿来在圣殿里宰了，哇，那就是污染你圣殿嘛。然后最后说血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用猪血涂在圣殿的墙上。以色列人说你可以把我杀掉，你不能侮辱我们的神，所以起来了叫马加比革命。最后马加比这一个家族五个人居然能把这一个王给赶走了。所以后来他赶走之后，他们就修理洁净这个圣殿。后来到主耶稣的时候多了一个节日叫什么？修殿节，在冬天啊，在马太福音里头你去找。所以后头多了，就在主耶稣时代多了两个节，是在过去旧约里头摩西所颁的节日里头没有的节，一个是普尔节，一个是修殿节，就是纪念这两件事情啊。好，我们今天没太多时间往下讲。那个修殿节后来又名字又叫烛光节，跟我们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挂圣诞灯有关系的啊，所以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不要以为那是很久以前圣经上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很多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只是没时间去讨论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要让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出来不了的五个帝国：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然后进入第六个，就是罗马帝国。OK， 希腊完了之后就是罗马，对不对？然后 第七个接管东罗马帝国的就是伊斯兰帝国。好，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往下去到铁腿的时候，金头银胸铜腰，对不对？金头是巴比伦，银胸是马代波斯，铜腰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 OK， 进入铁腿的时候是罗马帝国，但是很妙的是两条腿，看到没有？圣经用这一个，你就可以看到神的智慧，他用这样一个图一个像来描述 过去我们人类的整个历史啊。所以两条腿就是东罗马西罗马，然后最后半腿半泥半泥的脚啊，就是罗马帝国的延伸，延到最后是半腿半泥的脚趾头，而且是十个，就指到最后的十个国啊。所以整个下来你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人类的所有这些跟敌基督有关的全部在这样的下来啊。这后头虽然十个国我们还在等待还没出来，但是半铁半泥就是已经是伊斯兰帝国的延伸啊，把东罗马灭掉之后就延伸下来。七头十角兽的象征，七头上戴的是七个冠冕，叫王冠，是说明本章意象的启示重点。一开始放在七个头上是做王掌权的时代，大龙就要利用这些头去吞吃基督啊。十个角是末世时候十个与敌基督联盟的王国，现在还没有来啊。大龙的来历，预言中讲到大龙是说他尾巴拉着天上天使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来。星辰代表天使啊，我们这已经刚才讲过了。撒旦叛变，带着天使跟着他一起叛变啊，我们这一定要跳过去，不能再仔细的讲啊。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啊，说直到那个最后那个撒旦就是那个大龙就等着吞吃这个妇人要生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里说这个时代里头不断的那些国家就是属于敌基督的灵所控制的国家，也就是撒旦所控制的，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和上帝子民作对，并随时准备着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啊，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毁灭人类得救的唯一指望。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有的，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的时候讲到基督将要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讲的什么？他必用铁杖管辖列国啊，也就是要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这个都启示录里头特别讲了，他的孩子最后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的，耶稣基督在哪里？在神的右边嘛，对不对？是指的基督升天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基督降生为人和撒旦斗争的一生完全得胜，证明基督没有被撒旦所吞吃掉。好，我们进入这里啊，当初那个北王，我刚才不是讲亚历山大最后被分成了 几个国家之后，最后有一个南王跟北王，北王叫西流基王国啊，南王是叫多利买王朝，他们所作战的地点对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来讲是叫做南王北王之战，因为一个从北方来一个从南方来啊，这都在单一里的预言里头，这些事情的发生还是几百年之后，单一里早就已经预言了南王与北王之战啊。那这个西流基王国呢，我们现在看到启示录里头第九章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哇哦，有四个使者被捆绑在河里，所以可见这个河不是物质界的河，是跟伯拉大河就是伊弗拉底河有关联的，但是是它的灵界，要不然怎么关天使？ 啊。好，我们回到看单一理书上怎么讲到这些啊。单一理书第十章里头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先给单一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单一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就单一理说，我在西底节大河边，这意象我唯有我单一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震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意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息气力。他就是最后来的一个天使对我说，单一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神就把将来的事告诉他啊。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在这个言语里头告诉他，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挡了我21天，突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所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是关于后来许多的日子，就还很远的一切事情要告诉你。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人要遭遇的事情。那这个波斯国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波斯国临界有个什么魔君，看到没有啊？阻挡他来传上帝的信息。然后你最后看他讲完了一些事情，跟但以理讲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之后，他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就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之后希腊的魔君必来。哎，单以理的时候是刚刚巴比伦王，也就是波斯开始的时候的那一个王，距离后来的希腊帝国又还几百年了。但是他已经跟他讲了，而且告诉他后面是哪个帝国出现，是希腊帝国。他说，我现在去波斯魔军征战，我去了之后希腊的魔军要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帝国的灵界有一个魔君在掌管，所谓的魔君就是魔鬼撒旦所派的大喽啰掌管一个帝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历史上的帝国在抵挡耶稣基督的上头都有魔鬼派的大喽啰。这个大喽啰在圣经上叫做魔君啊，所以是等于魔鬼撒旦带领天使的一个大将军在掌管这些国家。所以你可以看作每一个帝国都一个魔君。那魔君你会发现每一个魔君最后都要灭掉，都被天使长米迦勒打败了。哎，天使会不会死掉的？他是灵界的，不会死的。所以他打败之后就要被关起来，懂了吧？就要关在哪里呢？因为这四个国家等等，你去看单一里所讲的这四个国家，就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这四个魔君被打败之后，这四个魔君跟这条河伯拉河，就是幼弗拉底河有关联的，都在这个河的周围，而且都是跟巴比伦有关系的这一个四拿地上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最后要被关起来，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启示录里头的时候，神说把关在伯拉大河里的那四个使者放出来，因为神要结束这个世界了，那四个使者要被放出来，就是这些魔君被关起来的，要被关起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单以理说，最后啊，这个波斯的魔君被打败之后，希腊的魔君就来了啊。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我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的啊。好，跳到启示录去看，启示录把这圣经结尾告诉你。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我听见吩咐说什么，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 OK， 好， 这是从太空看这个伯拉大河啊，伯拉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这条河是中东最大的一条河。这条河过去的历史，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全部在这里啊。好，我们就再回到启示录。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个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所以神告诉了我们答案。答案是什么？这七头十角兽的奥秘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天使是被打败的，是关在哪里？无底坑里嘛。这无底坑在哪里？是因为跟这条河有关的，所以是关在伯拉大河的无底坑里啊，是指的那条河的临界啊。而被关起来的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上来的啊，将要被释放出来的。 OK， 启示录约翰是在什么帝国？罗马帝国。所以是讲到先前有，在罗马帝国之前的，如今没有，所以根本就跟罗马帝国不相干的，懂了吧？这是所有过去解释的错误地点，他没有照这个圣经解。如今没有，这个七头四角兽跟如今没有关系，而且将要是将来的事情，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OK， 好，我们可以看关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是先前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这都是在罗马帝国之前整个的人类历史。所以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约翰时代罗马帝国没有，不是他，然后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好，丹以理书这里特别在丹以理说，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哎，我们现在是丹以理跟启示录两个在这里看圣经，你要看神的话，你要全看。所以这里我向来是叫丹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因为他讲了好多是关于末世的事情，所以你启示录是最后的整个的关于末世的，所以你要把它两个并在一起来看啊。所以我就近一位第四例者问他这一切真情，他就告诉我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哎，神每次都会跟你讲解，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来的啊，所以是四个帝国。所以这是在启示录里头讲出了，因为在单一理书跟你讲四个帝国是一个像什么狮子啊，一个是像豹，一个像熊，记得吗？然后第四个非常可怕啊，因为它是三个，前三个又像豹又像狮子又像龙。好，你我们学回去看启示录里头，启示录就把它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那个兽给你讲出来了，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就是魔鬼撒旦，把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敌基督，他是一个总和起来的，他是虽然是最后第四个兽，但是在单一理的时候已经跟你讲解了，那前头三个兽，狮子是谁？巴比伦啊，这个熊是谁？波斯嘛，对不对？然后豹是谁？希腊。所以在圣经里单一理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了，这四个帝国啊，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回去你们看单一理书。 OK， 在这里他跟你讲这第四个兽，它是像豹，像这个熊，像狮子，所以是三个过去的兽的一个总和。然后龙就撒旦魔鬼就把作为能力权柄全部给了他，这个就是敌基督最后出来的。好，豹是希腊， 熊是波斯，这个狮子是巴比伦。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一个了，先前有，如今没有，是罗马帝国不存在。好，如今现在到我们今天，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是今天的伊朗，希腊帝国不是希腊半岛的，是指的今天的叙利亚啊，因为这个叙利亚不是现在这个小叙利亚，但是还是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在最后北王的时候，北王快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也就是罗马帝国最后把亚历山大这边解决的时候，改成为叙利亚行省。你在新约的主耶稣时代看得到吗？叫叙利亚行省，就罗马帝国把他所占领的国家，整不是国家，地区，一个区一个区划分，在这个区叫做叙利亚行省。比拉多是派在犹大地的巡抚，他的老板是谁？叙利亚省长。罗马帝国掌管的是多少个行省啊？每个省长底下才设了巡抚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叫叙利亚。现在 IS 出来的时候，最早他的名字叫大叙利亚，你记得吗？啊，所以这三个国家是今天。所以在丹尼书上说，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出一个角，刚才讲的是十个角，在看着这些角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就是十个角里头有三个角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四兽在还在丹尼里，第四兽的真情甚是可怕，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那一个角，在这个角之前有三个角被它打落了啊，我观看见这个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到，给圣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这是讲了指的将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啊。所以头有十角，另长的三个角，有三个角，十个角里头有三个角被他打落，另长了一个小角出来啊。好，第四兽乃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浅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啊。所以再跟你解释一下，在丹尼里又出来了啊，讲到，也就是说这一个最后这一个王，而且在丹尼里已经就是敌基督了啊，他必吞并三国，成为一个新的国啊。所以敌基督将要把这三个国吞并，成立另外一个新的国，这将要出现的新北方王要从乌迪康里上来。这也就我跟你解释，过去十年我已经讲了十年了啊。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在2014 IS 出来的时候，把我讲的这三个国里头的两个国打掉一半，所以电话就来了，陆长老，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出来了？就是敌基督是不是出来了？然后我不是讲吗？他不是，因为他出来的手段不对，所以他不是啊。所以这是我给你开始先讲的，现在再给你解释，是因为他们都看过这个解释图出来了，所以他们一看，哇，那个新的那个小角是不是出来了？好，我们现在讲了以色列的将来。哦，我已经超过十分钟了，你们想继续听吗 ？OK， 好像比吃饭重要啊。好，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丹尼里所说的，特别主耶稣讲的话，那行可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而且这里有个括弧，读者今人需要会意。圣经里头，你们每个括弧你要注意看。主耶稣说，读者今人需要会意。哎，我们读者今人会意没有？”没有会议，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读的。你好好研究一下，感谢主，神让我看到，而且主耶稣特别讲是先知丹尼里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马太福音是对谁讲的？ 对犹太人讲的。主耶稣讲这一句话，读者今天需要会意，犹太人都懂了，只是我们今天不懂了。原因犹太人是说，但以理所讲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预言，在你主耶稣之前已经应验了，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那个北方王，而且但以理是讲的北方王啊，最后那个北方王进来圣殿的时候所造成的那个圣殿污染，就是讲指的那个。所以在你主耶稣之前175年，就是公元前175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才产生了马加比革命。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什么？是指的，如果你看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这句话是指的他的再来发生的。所以读者今日需要会意是指的那一个你们认为但以理的预言应验的那个，那是影子，不是真的，真的是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要发生的。这读者今人需要回忆的地方，也就是将来在末期的时候北方王要重现，那个敌基督在末期的时候他是统治三个国家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是刚才我已经解释出来的。阿拉伯的和谈会议里头，在2002年要以色列用土地换和平，以色列独立到现在天天打仗，他们已经怕了，希望和谈。那好了，阿拉伯联盟提出来，25个国家讲你用土地换和平，要怎么样土地换和平，撤出回到1967所占领的领土。1967所占领的领土以色列称它为国防界限，因为当初联合国给他的那块地没办法守，哎，在一块平地里头，现在难道修万里长城，现在万里长城都没有用了，何况万里长城都还修到山上了。那以色列整个跟阿拉伯的界限是块平地，我修什么，怎么守我这块国防界限，守不住啊，阿拉伯随时就打进来了，所以守不住的。所以以色列就把他的领土推到可以守的地方，从北边格兰高地高山上，约旦河是一条河，所以他约旦河西岸，就是河的西岸被他占了。 OK， 所以整个以色列占领了这些地的时候称为自然国防界限。国防界限你必须是要自然，美国跟墨西哥就是没有自然界限，所以他沿着墨西哥，川普说盖一个围墙高墙，我高墙都没有用的，我跟你讲，你没有天然界限，没有高山，没很难爬的峭壁，没有这个河流，你很难守啊。同样阿拉伯要求他，你回到那个没有国防那个保护的那条界限，我才跟你谈和。那以色列说我很想和平，但是如果我退回到没有国防界限，我不能守住我自己国防的时候，谁来保证你们不来打我？所以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以色列到现在一直不肯答应，但是你可以在圣经上看到最后他们答应了，因为那个人是蛮会谈判的一个人。好，下面是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是英文的，但你可以用中文看，怎么样以色列说达到这个条件我可以弹劾把国防要地给你们，这叫做以色列生存安全条件。
Every state has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and to secure borders to protect itself from hostile invasions and terror. Israel is a small state surrounded by Arab countries 650 times its size, some of which are large bases of global terrorOnly 44 miles separate between the Jordan Valley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After the Six-Day War in 1967, when Israel was attacked by 4 armies on 3 front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stated that Israel was entitled to new defensible borders to to replace the previous fragile lines from which it was attacked. What are Israel's defensible borders? What are its essential security needs? The Jordan Rift Valley, Israel's eastern frontier, forms a natural barrier between Israel and the countries of Jordan, Iraq, and Iran. The Jordan Valley rises from an area that is 1,200 feet below sea level to a hilly ridge of up to 3,000 feet, creating a steep 4,200-foot virtual wall opposite any force attacking from the east. The growing threat of global jihad activity near Israel's borders requires it to prevent infiltrations of terrorists and weapons. When Israel left the Philadelphia corridor in Gaza, it became a highway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terrorists and the flow of hundreds of tons of ammunition and weaponry from all over the Arab world, aimed at Israeli civilians. The Jordan Valley is the equivalent of Gaza's Philadelphia corridor in the West Bank. To defend itself, Israel must retain control over the Jordan Valley. This is Israel's mountain ridge, rising up to 3,000 feet. It dominates Israel's major coastal cities, where more than 70% of its population, 80% of its industry, and all of its airfields and seaports are located. Missiles launched from the Judean hills pose an immediate threat to Jerusalem, Israel's capital. Israel's only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n Gurion, would be in the range of even primitive rockets, while all planes taking off and landing would be threatened by shoulder-launched anti-aircraft missiles. More advanced weaponry would be able to hit virtually any point in Israel. If Israel were forced back to the 1949 armistice lines, the Green Line, the country's width would be reduced to a narrow 9-mile waistline 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efend. That's why any future arrangement must include Israeli control over key areas of the mountain ridge and a demilitarized Palestinian state. Israel's narrow borders means a combat aircraft can 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in under 4 minutes. In less than 2 minutes, an enemy plane could penetrate the country's airspace via the Jordan Valley and reach Jerusalem. In order to thwart an aerial attack on Jerusalem, a hostile plane must be shot down at least 10 miles east of the capital to prevent it from crashing into major population centers. Therefore, Israel must be able to identify hostile planes before they cross the Jordan River line and intercept them shortly after. To defend itself, Israel must control the airspace over the West Bank. Israel's transportation arteries, and in particular the Trans-Israel Highway, enable travel and connection between Israel's regions. They also assure the mobility of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case of attack. Protection of these vital arteries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1. Civilians aren't victims of terrorist gunfire. 2. Regions of the country cannot easily be cut off. 3. The mobility of Israel's defense forces is not hindered in the case of invasion. To defend itself, Israel must control its main arteries of transportation. There is enormous uncertainty about future trend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 is determined to become the supreme power as the U.S. withdraws from Iraq. No one can guarantee the future of many of the current regimes in the region.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crucial to ensure defensible borders for Israel.
以色列的问题以西结书上已经讲了，这是他们将来要遇到的。第一个，以西结所讲到在末后之年，就世界快结束的时候，你是指的敌基督必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那列国中所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哎，以色列是不是列国招聚出来的？是。他们安然居住了吗？没有。但那个时候他们是安然居住的，表示什么？谈和了，他们和谈了，所以他们安然居住了。这时候 你是指的敌基督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你记得上面有十个国吗？同盟的，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你记得我那时候叫你看伊拉克总统下台前那个演讲，就是这几个字，必如暴风上来，密云遮盖你们，把你们从地上抹去。他讲的话就是圣经上最后敌基督要用的这些话。所以时代已经跟你讲了，是在末后世界末了之前，敌基督一定会到以色列这个地上来啊，而且这个地上一定他们居民是安然居住的。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敌基督带着他所有的跟随的国家就来了。继续，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候你必兴起意念，涂抹恶迹，说我要上到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哎，什么叫做没有城墙？没有门，门上没有锁，表示什么？没有国防设备了吗？没有城墙就失去了国防吗？以色列弹劾了，他要退回到他没有国防的界限。刚才我跟你介绍了他的国防界限，从1967他占领之后到一直到今天，阿拉伯说你必须退回到1967之前，那是他无法防守的领土，只有那个条件下你才会安然居住，就是弹劾了嘛。所以他们还没有安然居住，所以他们还没弹劾，但是最后他们非常想要和平的情形下，他们一直在等有没有国家或人可以保证他签了约退出国防要地的时候可以安然居住。最后以色列相信了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是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敌基督。他还帮助以色列建了一个圣殿，因为他控制了整个的那个时候的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听他的，因为他是最后先知，他代表阿拉说话，哪一个伊斯兰的信徒敢不听他的？哪一个阿拉伯国家会不听他的？因为他是最后的先知，所以他保证以色列，而且跟以色列签约的时候还保证你们没办法盖的圣殿我让你们盖。哎，在圣殿山上是阿拉伯人的圣地啊，怎么可能可以盖一个圣殿？但在启示录里头约翰看到那个圣殿盖起来，所以只有这个人达得到，因为他代表他们的神说话，这些所有的伊斯兰都要信他，承认他所讲的话，所以他给以色列带来了和平。但是圣经上讲了3年半之后他进来了，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就是你们的神，从此不可以再向你们神献祭。以色列在那一场战争里头，圣经上讲死了1/3，剩下1/3被神保护起来了。那1/3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神所派的两个先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那个弥赛亚。他们甚至在这个之前把伊斯兰的这个最后的先知都当成他们的弥赛亚，结果后来悔改信主之后，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从橄榄山上下来，你记得吗？在我们今天没太多时间再去往下讲了啊。最后这个主耶稣脚踏在橄榄山上啊，最后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被拯救的，也就是在启示录里说被受印的人有144,000人，其实那是一个代表数字，因为144是12×12，是代表12是以色列的完全，也就是以色列的完全的完全，也是保罗在圣经里所讲的以色列全家信主。 OK， 最后你可以看到12个支派，每个支派多少都全部是一个样子，12个支派，对，人家说现在12个支派都不见了，对不对？怎么会出来？神知道。 OK， 那很有意思，你到时候看到就是那么巧妙。 十二个支派是不见了吗？错掉了。因为你回头看，北国被灭之前，很多虔诚的北国人认为北国走错了，他们拜假神了，所以他们拜真神的都跑到南国去了。所以保罗已经是主耶稣时代了。保罗说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全部存在啊。到时候你可以看神的应许，以色列全家是代表十二个支派都有人全家得救，他们最后得救不是再打一次胜仗，过去神保护他们打了这么多仗，但是最后这一场不是战争了，而是他们全家，就是全部十二个支派都有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对不起啊，超过了25分钟，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赞美你，主你向我们解释了这些奥秘，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提，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被提之后，以色列所要遭遇的这些事情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眼里头了。主啊，真是保守我们，你再来的时间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能够迎接你的面。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各位。